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记载，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摆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主的话语。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每一次能说主里平安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有福气的，因为知道这一句话里面宣告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啊，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也思考啊，我们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怎么说是处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呢？因为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很期望说啊，这个传染个案越来越少了，心里面想应该这次会过去了，但是想不到它还是反反复复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而它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信仰啊、对信徒的关系都有影响。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可能对生活的事情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我不知道你采取了行动了没有，比如说我们会采取接受这个疫苗讲到疫苗，可能有些人会有点担心，因为听了很多的话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最近会听到一些的消息比如说在台湾的北投，一家四口，当一家四口都感染的时候，结果一家四口全部因为感染而死亡。也有一个印度的家庭，一家六口两个公公婆婆然后是这个父母，然后是两个小孩，这个一家六口里面4个大人全因为感染而死亡，而留下2个也受感染，但是没有性命危险。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接受这个疫苗其实也是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还有保护社区社会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非常时期，我们会采取一些的方式，采取一些的行动来应对。但教会呢，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教会到底面对了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有那么强的实体的崇拜，有那么凝聚力的那个小组生活，可以互相探访，可以互相带到可以见面，可以鼓励我们甚至不能够不被允许可以去探望或者面对面任何的人，除了家人之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教会信徒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工作啊、经济啊、健康啊，还有这个内心忧郁啊，这个跟家人的那个可能在一起可能不在一起，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教会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信徒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2个状况。我说可能， 第一，在患难之下，圣经说产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所以有可能这个患难使我们生命经历蜕变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圣经说，不但如此，我们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很多时候的困难，它也是个磨练，也是一个苏醒，也是一个更新，也是生命的蜕变。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可能在患难当中，他们有可能反而失败了，跌倒了，软弱了，灰心了，害怕了。圣经怎么说呢？约翰十章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圣经怎么说？第十到十三节这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呢，患难它就像那个杀害、那个偷窃、那个毁坏，像那个盗贼。圣经又说什么呢？圣经又说，我是好牧人，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的，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羊怕狼，狼就是那来伤害我们的。所以患难它也像是那个带着毁坏毁灭性的，它就像羊。有些的羊呢可能在羊栏里，有些的羊呢可能就逃散了，分散了， 有些可能就迷路了，迷失了。所以教会在患难当中呢，恐怕有弟兄姐妹，恐怕有这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站立的稳，反而生命更加的坚定；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如羊走迷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风口浪尖的当儿，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们看看这个初期教会，来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应该要做什么。初期教会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教会的画像的图画。我们来看看这个初期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愿，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愿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愿放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幅初期教会的画像是怎样的呢？首先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圣经新约还没写成， 所以使徒的教训，使徒就是那个见过耶稣，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意思说使徒的教训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教训。圣经说他们都，这个都是多少人？都就是可能前面的那个100多人，就是那些门徒啊，还有一些妇人啊，耶稣的母亲啊，耶稣的兄弟啊，那批在耶稣复活之后，起先还很害怕，躲在那个阁楼里面祷告的那些人，比较忠心的那些100多人，或者还包括这个后面信主，圣经在这里说3000人。我们可能问一个问题啊，当时候彼得圣灵降临，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五旬节啊，圣灵降临，然后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说起了个人的能明白的语言，然后传了一篇的福音，然后呢印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这一批人听了，这批人是谁？就是节期的时候大家跑到耶路撒冷圣殿的，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多人的。那这一批人的里面呢，听了杂心当中有3000人就受洗归主啊。可能你会问个问题啊，3000人那洗礼要做到几时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众门徒们都一起来为他们施洗啊，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而这一批受洗的人呢，接下来他们这个教会生活的一个图画呢，就是都包括的是3000人，所以就是人人都读主的话语的意思。这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了这个教会不是一批头脑一热然后来信靠主的，他们是真实想要认识主，想要得着主的话语，成为他们的信心，成为他们的生命的粮，他们认真追求真理。然后圣经说什么呢？这批人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就是这个交接就是 koinonia， 就是我们希腊文叫 koinonia， 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在爱里面合一相合相爱，分享。分享什么呢？有可能是包括分享他们这里说的包括物质的有的人有缺乏有的人有贫困，所以呢就分享物质的，分享食物还有呢这个分享包括了什么呢？遵守主的餐，掰饼就是遵守主的晚餐，或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圣餐。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教会生活呢，这个复活的主是在他们当中的，遵守主的圣餐就是在宣告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然后呢一起祷告，然后呢房屋公愿，说到房屋公愿，这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课题讲题，可以值得好好的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说他们什么样的诚实的心愿饭吃饭，很多人3000人或者更多，怎么说诚实？吃饭跟诚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团契吃饭，心里面想很多的东西，想什么东西呢？想着好吃不好吃谁做的这个做食物的人的身份想要多占一点利益有时候还没吃完，有些人就打包了就把食物带走了有圣经在初期教会圣经有时候也出现有的人还没吃，有的人就已经吃饱了不留什么好的食物给后面的人呢。吃饭的人也可能生活当中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有什么妒忌有什么言语伤害所以诚实的心愿饭是什么？ 诚实的心愿发表示了他们心里面洁净纯洁。这些世俗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诡诈，各样的那个狡猾，各种各样的自我中心，不在他们的群体生活里面，不在他们的心里面。耶稣自己也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同我吃饭的人愿脚替我，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可是这一批的人不是，他们是诚实的心，就表示了灵里面的相爱合一。所以我说这个初期教会的教会生活是一幅很美的画像，一幅人亲近神，走主餐，赞美上帝，跟神有一颗亲密的关系，一幅人跟人之间没有防备，完全相爱，完全分享，这样的一幅何等美好的画像。其实啊，我说啊，他们当时候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的题目叫做非常时期的教会。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处于非常时期的。起先他们还害怕罗马军兵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跟从耶稣，而且他们是少数，虽然圣灵降临，他们可能比有信心了去圣殿，但是那个环境对他们是不友善的。或者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当时候就是像一批过街老鼠，人人喊杀。只是那个时候逼迫还没那么明显，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才明显。可是究竟他们是处在非常时期的教会，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还有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要担心他们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如果罗马军兵逼迫他们，如果犹太人反对他们，攻击他们，像攻击耶稣一样，那他们有可能要面对财产的没收。但他们却把产业变卖了，与人分享，在担心产业会受损的时候，却无私的分享。这是非常活出完全环境当时情况另类的生命了。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活在一种提防的情况里面。什么叫提防呢？就是他们是少数，然后信靠耶稣基督，但是那个大群众的律法院啊，犹太人啊，祭司啊，罗马军兵啊，他们是跟他们是敌对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敌对的人在你当中，你分分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分分钟你可能是提防防备的。但是他们却活出了相爱和同心合一。他们当时候的情况，你应该活在埋怨和动摇当中，但是他们却天天祷告赞美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尝试让你看到，第一，初期教会他们活出一个跟人跟神非常亲密的一个教会生活里。第二，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应该活出来的是相反的，是自私，是自我保护，是逃避，是埋怨。但是他们却活出了那么经典的美好的教会的画像。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我们也在非常时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活出一副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像？我们今天也喜欢那么亲密的跟神交通，以及那么渴慕 圣徒的团契的生活呢？我从马来西亚过来，我有时候都在一直想念，想念什么呢？想念我的家乡的食物啊、糕点啊等等，就那个一直从小吃到今天，可能年轻一辈觉得不好吃，但是因为它一直是我吃的，一直带着我的记忆怀念，所以喜欢不得了，天天都希望吃一些，比如马来西亚我们从小喜欢吃的干馍啊、光饼啊等等。但是我们教会呢，初期教会那个美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还渴慕吗？如果我们今天不渴慕，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是我们今天在非常时期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与神与人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喜欢、不羡慕、不渴望，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今天我们的信徒，好多信徒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婚姻久了乏味了，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启示录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启示录教会，这个是讲以弗所教会。其实以弗所教会当时候是很兴旺的，人数大概是整上万人的。但是主耶稣复活的主向他们，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遗忘。我们就也想一想，当初初期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神跟人，那不是形式化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把我们产业带来分享就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在那边祷告我们就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崇拜就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小组我们就是表示了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所以意思是说，有可能我们今天也像启示录所说的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为什么？初期教会在这样的图画的后面有什么因素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在圣灵降下的一个之后的成果，所以这是圣灵在人生命里面的工作。第二，这是发生在他们刚刚信主，就是那个三千人悔改之后受洗，然后就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人跟神最简单最亲密的时期，就好像新婚的蜜月。然后在当中他们活出来的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一吃饭就可以产生，它乃是心，诚实的心，愿放等等。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今天这个问题，这些的因素还存在吗？存在在你的生命里边，存在在我们的当中，那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我看到有一篇的文章他叫我们去思考，把我们今天教会跟初期教会做个对比的时候，他说有什么不一样他就提出了十点不一样。 第一，他说今天的信徒只等别人来关心我，不会主动去关心别人。如果在一个教会他感觉你没关心我，他就会选择另外一个教会。第二，今天的教会只是习惯性的去教会，他还会找很多的理由借词不去教会，比如说今天下雨啊，天气不好啊，最近很忙啊，这太累了，昨晚没睡好，好，也不渴慕跟教会的肢体的生活，不喜欢参加团契，比较喜欢自我的生活。第三，今天教会有祈祷会、祷告会，但是人数寥寥无几。第四，今天教会的信徒的奉献心态有问题，只觉得是个责任、一个义务，失去一种奉献是一种喜乐，奉献是一种感恩，奉献是思考到上帝给我这么多的福气，我给那么一点点，提醒我，提醒我，所有都是给的，所以今天奉献心态有问题。第五，今天很少会把自己的拿出来向出去教会变卖，然后去帮别人，很少会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跟人分享。第六，今天教会如果讲捐献，通常只会捐献自己的母堂啊，自己的事工，很少会想到别的事情、别的需求、别的地区、别的宣教啊等等的工作。第七，今天信徒普遍对教会没有归属感，只是靠一部分很热心的人在支撑着凝聚着教会的事工。第八，今天信徒听后就忘啊，很少把神的道融入在生活的当中，成为每天生活的一些的操练、一些的实践啊，爱怎么爱人，把神的话实践在每天跟人的相处当中。第九，今天的信徒缺乏警醒迎接主的赞美。第十，今天信徒很多没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对这个世界、对未信者、对周围的邻居朋友缺乏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圣经说什么呢？要悔改，要悔改。历代志下7:14，圣经也这么说啊。历代志下圣经这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比任何时期更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人有亲密的关系，以致甚至这个外在环境的条件都不能阻挡我们，不会，就好像圣经说的，是患难吗？是病痛吗？是这样吗？是那样吗？是这些东西能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吗？还有跟人的关系吗？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更需要比任何时期更需要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什么地方忽略了、丢了。最近我们教会的领袖就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啊？因为疫情几时会过去不知道，那如果一直不能实体聚会，那我们怎么样牧养我们的羊群？可能大部分的羊群不能像那么稳固的说，经过患难中生信心、忍耐、劳练等等，什么盼望等等，恐怕更多的羊群会随着时日越拖越长、越久越久的时候，可能信心越来越软弱，以后连回教会都不会回来，以后连回小组都不要 不要校准了，以后可能连灵修读经都没了。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就开始思考，我们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即使无法实体聚会的时候，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在加强的。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些我们接下来希望帮助个人提供每天的领袖，也不会让你孤单的一个人去进行。我们会透过那个小组、群组、微信互相分享，每天互相分享今天读的今天这个经文给我的提醒、帮助、鼓励。这样教会就是一个不是见面，但是仍然凝聚在一起，跟神跟人凝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也怕大家不能实体聚会的时候这个软弱，我们也鼓励要推动家庭的祭坛，父母亲扮演那个就是一个家里面的守护者、守望者，属灵的家长，就是一个家里面的牧人，带领家庭祭坛，带领家庭的读经祷告，每周一次。然后呢，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实体，每个月有小组，这样就能够关心大家，更深入的关心大家，在这个困难当中、疫情当中、生活当中，如果有需要什么劝勉、安慰、鼓励的，能够得到灵里面的支持。但是我们在还没有教会还没有全面推行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我们周一的时候领袖会讨论一下会怎么实行，但是在还没有落实之前，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决定九月开始，九月的一号开始，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更需要的是安静，就好像见神，百姓要洁净，要悔改，要思考，要祷告，要寻求复兴。然后这些的事工才成为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事工。所以让我们在非常时期我们追求复兴。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渴望初期教会的那一种的画像，那一种的生命，那一种的关系是亲密的，是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不是环境能阻碍的，而且是能胜过的、能得自由的。当环境都在为财务担心、为安全担心的时候，他们却是分享的，他们却是支持的，他们在灵里从未孤单的。天父，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常时期，主，我们一边祷告这个事情快快过去，但我们也一边祷告我们教会的生命的素质、生命的重要的因素，那个跟神跟人的生命里的关系能够活泼起来，以致困难、患难、灾难不能伤害我们，反而成了祝福我们的灵命的。所以主，你赐福 Springwell 和 Friendston 两个堂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们不应该埋怨，也不应该沮丧、害怕、软弱、退后，我们乃是前进。我们甚至因为我们自己刚强站立的稳，我们还借这样的时期 去安慰这个世界当中、社区当中、周围当中有需要的人，有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神话、需要救恩、需要教会的人。大家都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却反而能去得人如得鱼。大家都在担心教会以后可能会没落，或者是再回来的人要寥寥无几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却已经在建立教会了，在预备人心了。所以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我们改变从我们每个人开始，从牧者、从领袖、从组长、从侍奉人员、从那些还刚强的人，到像初期教会一样所有的人。所以主，你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复兴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